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我们特别的要欢迎每一位来到中文崇拜会，也是要特别的欢迎我们当中的一些新来的朋友了。今天或许有一两个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会，要特别的欢迎你来到伯大尼，来到伯大尼的中文崇拜会。这里呢都是我们大多数都是教会的叔叔阿姨们，也是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在这里一起崇拜啊。我们教会呢有两个早上呢就有中文崇拜，也是有英文崇拜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中文崇拜。我的名字呢是子恩啊，孩子的子，恩典的恩啊。我是教会牧师之一，也是在 和大家在中文崇拜一起崇拜的牧师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的欢迎每一位，欢迎新朋友一起来崇拜。然后呢我们崇拜过后呢都会有团契午餐，所以如果你不急的走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邀请你留下来啦，留下来和我们吃个简单的一餐不过我们呢都会有教会的会友们一起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希望这个团契餐呢也是让你更加认识我们的一个时光，也是给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今天为了帮助我们预备崇拜呢，再次的要看一看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的照片。年长人士节目呢是我们在教会周二周四所举办 的节目当然是给年长者都欢迎，都可以来，都是在9:30到11:30左右。我们这现在呢在读路加福音，所以这节目呢前头我们会阅读经文听牧师的分享，过后呢就会进行一些手工。先看看我们呢这周我们就读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牧师在周四了，牧师在周四就是分享了路加福音6:45，他还是说呢你每当6:00早上45分，傍晚6:45呢你都可以去背这经文了。这经文就是说呢，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来。所以善人呢为什么他是善人呢？因为他心里就存着善，他心里的善呢也会自然的发出来。对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恶人从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也是读到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所以牧师就是鼓励我们呢，就是培养心里的善，愿这善存在心里，愿这善能够培养，直到它充满，它就会很自然的流出来。这就是为主而活，做善人而活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这周的挑战，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这周的照片这周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农历新年的装饰了。所以如果你往你的左头看呢，我们墙上礼堂墙上的这些花呢其实都是年长人士所做的，所以这是他们这个做花的这个步骤我们每一位阿姨叔叔都很细心的去做，有大花也有小花。这是我们的一些朋友这年轻人是 Rain 是谢先生谢太太的孙子孙子 Rain， 他也是来帮忙。这是我们的一些每人做 一小朵一大朵，然后呢就放在墙上。我们都是在年长人士节目呢很多都是更加彼此认识，然后更加的亲近，都成为了好朋友了这是我们的中文组还有一些朋友。好，谢谢，真的是让我们期待。我们每当我们想到农历新年呢，当然就是要想到主的赐福了所以感谢主在我们生命里所有的赐福我们的农历新年特别节目呢是12月28日不是谁2月28日周六3:00。所以如果你能够的话呢，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然后你也是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一起来2月28日周六3:00教会，这是整个教会的农历新年特别节目。 然后上周呢，也是我们也是为了梁先生做祷告，他的手术成功，还在康复，现在在康复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开心了，真的是感谢主。其实这周呢 ，Mitch 牧师也是做了一个有关他眼睛的一个小手术，也是成功。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没有看到他，不过他下个礼拜他会回来了，他会回来。他可能呢，你会看到他好像他的眼睛会比较大了。昨天我就看到他了，不过他的眼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期待看到也是一个新的梁先生，一个新的 Mitch 牧师了，好吗？不过让我们呢，真的是带着喜乐的心，准备我们的心，聆听前奏，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主。好，感谢我们的师亲为我们所弹的这个前奏啊。今天我们再次的要进入崇拜的时光，崇拜一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赞美主啊，以心来赞美主，歌颂主，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的会有我们教会的同工之一，我们教会有四位女士同工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教会女士同工之一杰琳来带领我们唱两首歌。在还没邀请她上前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怜悯的主，富有恩典的主。你在我们生命里呢，看顾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你也是吸引我们，招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你的跟前，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亲近你，献上我们的崇拜。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带到了教会，带到了你的圣所，带到伯大尼中文崇拜会。我们祈求呢，当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呢，帮助我们能够定下心，全心全意的思想你的美好，献上我们的崇拜还有赞美。我们祈求你会特别赐福我们的崇拜时光，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谢谢泽恩牧师，叔叔阿姨，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杰琳，在过去的几周里，你们相信你们都看到我的同工们英穗、诗文、愿力，他们都已经和你们做分享了。今天我是最后一个，轮到我了。心里虽然非常紧张，但也感到非常庆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中文崇拜会，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唱诗赞美上帝，这真的是我的荣幸和喜乐。为了让叔叔阿姨们更加认识我，请让我介绍我的家人。 这是我的丈夫，查理士 Charles， 他没有华文名，查理士是他老师帮他取名的。那旁边那个调皮的小男孩，他是我儿子凯毅，这六月他就要快四岁了。但更贴近他现在的样子是这一张照片，哈哈。对了，他现在挂目镜啊，你们一定在想，哎呀，这么小就要戴眼镜了，是不是看太多电视啊，在暗暗的地方读书？其实没有，不是这样的。凯毅并不是近视，而是远视，就是说他老花，他老花，他的老花眼，大约有800到850度，对，而且他的散光，也相当严重，差不多200多度。当视力检查报告出来时，我和丈夫的反应也和你们一样，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年纪这么小就有远视，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眼睛问题呢？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凯毅学校的老师观察到他的一只眼睛会偏向不同方向，并鼓励我们带他去检查。我们就听从建议，带他去看眼科医生。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认他有斜视，就是一种眼位不正的疾病。简单来说，就好像斗鸡眼，但是他只是一边而已。可能是因为老花眼的速度严重，度数严重，导致这个疾病。所以医生建议凯毅戴眼镜来调整他的近视，他的视力，希望能够改善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很好奇疾病的起因，因为我们都不时常给凯毅看屏幕。医生却就说解释说，原因有许多，包括遗传、神经或肌肉问题，以及其他未知因素，他也无法完全确认原因。那大卫在诗篇34:8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大卫写下这篇诗篇的时候，时期处境非常艰难，他的生命受到危机，几乎死里逃生。但他仍然坚决要体验并宣告上帝的良善。我们被凯毅的眼睛诊断结果感到非常意外，我们完全意想不到，也无法理解凯毅竟然看不清近的事物和字。但这节经文鼓励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学习专注与上帝与上帝的良善，而不追问为什么或埋怨这个局面。我们感谢上帝赐下一位细心又关爱我们凯毅的老师，感谢上帝美好的供应，预备了又好又热心的眼科医生和配镜师给我们。我们也感恩凯毅慢慢的在适应戴眼镜的习惯，戴了眼镜也比较多像妈妈，比较多人说他像妈妈，所以这也是好事。那凯毅眼位不正的疾病是否能靠眼镜完全 改善呢？医生无法保证，只能希望如此。不论他是否需要一辈子戴眼镜，不断更换镜片，或要常定期检查视力，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学习信靠我们的上帝。其实凯伊的眼睛的这件事说起来实在是微小，并不危及他的生命，但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人生中总会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备受挑战，要不断专注上帝的良善和投靠他。我们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你信实和广大。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事，意外也好，不意外也好，我们都有上帝 和广大的信实陪伴着我们。上帝永远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我们一切所需要，上帝都已预备。让这首诗歌鼓励我们的心。谢谢，我们一起来唱。 那最近我们一家三口去了日本旅行，在参观不同景点的时候，也偶尔会在周围经过神社或庙。我们经过这些礼拜场所时，都会观察到许多日本人或游客都会停下脚步，特意的鞠躬祷告。那他们的反应使我沉思，我们作为基督徒，祷告是件我们常做的事，那我们的祷告又如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在反思的过程中，我寻求回答这些问题。我是在向谁祷告？我该祷告些什么？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被召蒙召祷告，有时祷告也不知不觉几乎被成为了习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与上帝建立的关系，但我偶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珍惜到这一点。我们在诗篇第三十四节第三十四章第四节读到，我寻求上帝，他就应从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那读这篇诗这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去珍惜这一点呢？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上帝，那要更加欣赏这一点，是我小儿子和小儿子的互动让我更欣赏这一点。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有时跟他交谈，但是突然他就发脾气，说：“妈妈，你有没有在听？你在做什么？我所讲的，你有没有听到？”哇，这我就眼睛就亮了起来。其实我在做，我以为我在听，但是他要我的注意力，我却没有。是说我们人是有极限的，但上帝呢，他是一位会垂听祷告的上帝。这令我反思，其实这个是值得我珍惜的。那这一年2026年，我的心有许多为朋友和家人的关心的重担，身边有些在健康上有挑战的关系也出了问题，那工作上也有许多感到很多压力。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第二首诗歌是祷告良辰。那在祷告中，我们是能向上帝诉说我们所需要的愿望。不管是痛困苦中忧伤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祷告中找到安慰。那我们的灵也能获得安慰。我们祷告不是只是因为要上帝帮助我们得到需要的所要愿望的，而是也是从中找到他的真理，相信 他的话语，把忧愁都交托给他。那我们在唱这首诗的时候，相信希望是这新的一年我们会能够和上帝祷告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个甘甜美好的时光。我们现在就要唱这诗歌，请示范。谢谢。
好，感谢杰琳带领我们唱两首歌。杰琳其实是照顾我们教会托儿事工 的一位了，所以我们平常可能礼拜天不会那么多看到他不过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呢，就是 每一次都会看到他。这个花呢也是他们设计的我们也是要记得凯毅了哈，记得凯毅也是为他祷告今天我们要再次进入马太福音26章。其实他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有关祷告有关祷告他杰琳分享祷告呢，我们经文也是祷告，不是我安排的了，是主安排的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进入主耶稣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祷告时刻，很不容易的一个祷告时刻。我们这一月到四月呢的正道系列呢是主的受难与复活 The Suffering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我们也是在这正道系列呢也会总结整个马太福音在中文崇拜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就是在读马太福音，今天呢 这正道系列呢一月到四月呢就会总结整个福音了，所以我们在这正道系列呢真的是要从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呢学习到深深打动人心的教训，也是受到挑战寻求对主耶稣还有他所赐的救恩一个更深的一份 珍惜了，就是跟我们的复活节也是、为了帮助我们预备庆祝在四月的复活节，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又要进入从、正道时刻，我们就是先以祷告来开始。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再次的进入马太福音、阅读有关主耶稣的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他所教的教训。我们祈求，当我们再一次的接近主耶稣的受难还有死亡，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心里面所面对的，所心里的感受，他所实践的信心，也帮助我们从他的祷告榜样学习。我们祈求你会特别的赐福我们，愿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然后在生命里也是学习实践。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今天呢，我们就要阅读主耶稣在客西马尼院的祷告。这经呢，它对我来说呢，我 很容易我就记得 这经文了。因为它是马太福音26:36-46，26、36、46，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所做的一个祷告。我们就是 一直从马太福音26就是读下来，读到玛利亚就是献礼给主耶稣膏他，我们读到犹大加略人犹大的背叛，我们也是读到了主耶稣跟门徒的最后一个晚餐。所以这是照日历来说呢，这一晚呢就是 Maundy Thursday 卓主节的那一晚。他吃完跟门徒吃完晚餐后呢，他立了圣餐后呢，主耶稣其实就出去做祷告，在客西马尼院祷告、他就是叫了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主耶稣呢，他的祷告生活呢，一向都是他从一开始，从事工一开始呢，都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深刻的。在马太福音，他在还没开始执事之前呢，就已经上山，然后40天40夜跟主祷告。在这40天40夜内呢，也是被魔鬼诱惑，然后他战胜魔鬼，下山开始他的事工。所以他是哇，40天40夜祷告战胜魔鬼，立刻就开始做事工，这就是他的事工的开始。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在、侍奉天父的时候呢，他的祷告生活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稳固，非常的坚定。在马可福音、就有一个参阅马可福音其中的一节，马可福音1:35呢，我们就看到就是马可形容主耶稣的祷告生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起了，天还没亮啊，天还没亮，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就是独自一个人，没有人的地方，没有可以影响他，他可以专注的地方，在那里祷告。所以这是主耶稣他一生呢，事工中呢，一向来的这个他的这个习惯，他都会一大早出去、偏僻的地方，没有人在的地方呢，他都会祷告。今天呢，我们所以他的祷告生活，他的祷告、这个方式呢，我们在经文里很熟悉，都是他是我们的最好的榜样。没人像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像主耶稣，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现在呢，我们再次的要进入主耶稣一个很特别的祷告时刻。马可只是总结形容而已，他去祷告，没有什么记载他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马太26:36-46呢，就是记载了主耶稣祷告的这个细节，主耶稣祷告的细节，就是很接近他受难还有死亡的时刻了。他自己知道，他跟门徒、吃晚餐的时候就已经告诉门徒，这是我跟你们的最后一个晚餐，我再见到你一起吃喝的时候呢，就是在天国里面的，不会 在世上跟你再吃了。所以这是他在世上这个前一晚所做的祷告、在36我们就开始读、主耶稣呢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Gethsemane， 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所以他带了门徒呢到这个地方克西玛尼，然后他叫门徒在这边等他，他去祷告。他就带了37节带着彼得还有西比泰 Zebedee 三嫂 Zebedee 的两个儿子同去，就是约翰还有雅各，这里三个门徒，彼得 James John， 彼得约翰雅各同去。他就忧愁起来了。这是我们常常没有不会在经文里所读到的一个形容，主耶稣忧愁啊，不多次被提到啊。另外一次提到呢，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就是拉撒路了，在约翰福音拉撒路他死了，然后呢众人都没有相信他，玛利亚 马大都没有相信他，就忧愁。他忧愁不是因为拉撒路死，而是因为没有人信他。现在呢就是多一次记载他忧愁的时刻，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是很伤心啊。为什么他伤心呢？我们当然理解了，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的事工就要结束了，他跟他门徒在一起，他这份关系呢就不能够继续的跟门徒在一起。他心爱非常多人呢、玛利亚、马大，这个玛利亚给他说高的玛利亚也是他心爱的一位。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要面对他的这个苦难，然后他即将就要离世了，不会再见到他们，所以他就忧伤起来，非常非常的难过。38节他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讲话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从来没有 他很直接，他直接的讲心里话，他没有把他的话，他没有讲大炮，没有，他没有开玩笑， 他是讲真实心里的话。他现在讲到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就是说他感到的悲伤呢，就是悲伤到他自己差不多觉得好像要死一样的悲伤，深深的悲伤，很重的悲伤，影响到他整个心身心。我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到什么程度呢？忧伤到我几乎觉得好像要死一样。他就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是在告诉他这三个门徒，你过来，你在这边陪着我、你在这边陪着我，我要跟天父祷告，不过我需要一些支持，我需要一些帮，你们是我亲门徒，你在这里呢陪我一同警醒，为我代祷。我们上周也是为梁先生代祷，现在主耶稣就吩咐门徒，你为我代祷，我跟天父独自的祷告，你也是为我代祷。39节他就悄往前走，所以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了，他就、往前走，伏伏在地呢，他就祷告。这是他对父的祷告记载，马太记载给我们他对天父的祷告。其实他在这园子里呢，他做了三个祷告。这是第一个祷告，他就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这件事可以的话呢，如果你允许的话，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杯。当然主耶稣不是讲这个实体的杯了，他们这个犹太人说话的方式呢，这杯就是我的这个状况，我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所赐给我的东西，主你要我喝下去，要我去面对的这件事，这是犹太人讲话的这个方式。杯呢就是要喝嘛，这是我必须去领受的这件事，我必须面对的这件事，叫这杯呢离开我。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跟天父说，天父啊，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所要面对的挣扎，我所要受的苦，我所要被我的敌人钉在十字架这件事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给我去做，不要给我去面对。主耶稣的一个祷告，我们身为信徒，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不面对问题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主耶稣所做的祷告，他心里呢在挣扎，他心里很忧伤。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要面对这个苦难了。他心里就是告诉天父，天父啊，这个杯真的是很难受，这个杯呢会导致我面对苦难，这个杯呢会导致我死啊，你可以让这杯离开我吗？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也是可以做同样的祷告。父啊，我这个问题我不要去面对它，我真的真的不要去面对它，你可不可以把它带走，可不可以不让我去面对它？这是主耶稣所做的第一个祷告。不过呢，他不只是说这句话，他继续的说然而，所以他心里在挣扎了。他心里有现在有两个感触，第一就是我不要面对这个苦难，我不要死，我非常的伤心。不过同时间呢， 他继续的讲，然而他还是意识到天父的旨意。虽然我不要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知道我的旨意比不上你的旨意，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他就对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说什么，你为我定什么，我就要去做。不过我在挣扎，天父啊，我真的是在挣扎，这个很痛的事，很难做的事，我真的是不要去做。不过同时间呢，我也知道我要顺从你的旨意，我也知道呢，我无法控制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最好的，你的安排呢是最美丽的，我无法控制，你教我顺从你。这是第一个祷告，好吗？四十节他就祷告结束，他四十节呢他就来到门徒那里，这个三个彼得了，彼得、约翰还有雅各，他们睡觉了，他们睡觉啊，主耶稣在受苦，他们却在睡觉了啊！哇，这个就好像、如果太太受苦要生产，我说我去吧，回家给我睡觉了，我很累啊，我很离谱啊，很离谱啊。他们睡觉，他们睡觉，就对彼得说：“主耶稣，怎么样？你不能同我警洗片时吗？我就要受苦，我就要临死，你在我旁边，我叫你陪我。”你都无法吗？睡觉。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哇，迷惑，他被什么迷惑 ？temptation 呢、啊？就是肉体的诱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主耶稣就很知道，其实门徒是爱他的，其实门徒呢是有心要跟着他。有心要陪着他，不过肉体弱，无法控制这个肉体的弱。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为什么睡觉？我已经告诉你，你陪我警醒，你祷告。他现在就说你睡觉呢，是因为你们没有祷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一个人能够警醒祷告呢，就不会被迷惑，就没有被迷惑的危险，没有被迷惑的危险。我们就是要知道，这是他教门徒 的这个重要的教训。心愿意，肉体弱。42节过后呢，他又再一次到一边去祷告。42节第二次他去祷告，他现在说，注意他现在的祷告呢跟第一个祷告已经有改变，已经有改变。42节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记得我们刚刚他的第一个祷告在挣扎，倘若可行，愿这杯离开我。 然而，让我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呢？第二个祷告，他没有说这杯离开我了，他没有说倘若可行，这杯离开我。第二个祷告呢，他就说，这杯如果不能，他在告诉父父啊，现在我要跟你说，如果这个我必须去面对，我没有的选，这个如果我必须去面对呢，要我去做，愿我能够成全你的旨意。第二个祷告不一样了，他的挣扎消失了，没有完全消失，不过一大部分消失了。然后他在这里说呢，我现在我要做的事呢，如果这个杯真的我不能离开我呢，我要成全你的旨意。他现在呢就开始有了信心，更加的顺从，更加的信靠，更加的能够说，如果这个杯我不能脱离我呢，我就会喝下去。愿你的旨意成全。43节呢，他又回到门徒那里，哇，又回到门徒那里，又睡觉了。当然，这是晚上，我们理解这是晚餐后了，这是晚餐后，门徒都肉体累吗？肉体累，因为呢，他们的眼睛困倦，哇，主耶稣就哇，就是哇，放弃了。44节，他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呢，他所说的话呢，还是跟先前一样。就是说，第三个祷告呢，跟第二个祷告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一看呢、啊，他连下来，我们连下来39节先。39节，我们分析主耶稣的祷告。39节，第一个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真的是不要面对这个病痛，我这个苦难，我不要面对这个苦难，我不要面对这个死亡。不过呢，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知道你有意思，我知道你有安排，我知道你的旨意是最好的。如果你的旨意比我的好呢，让我去顺从你。第二个祷告，42节，他现在改变，他说，我现在要顺从你，天父，你帮我顺从你的旨意。42节，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如果我必须这么做，这是你的安排，我愿意成全你的旨意。第三个呢祷告呢，马太没有记载，完全一样，跟第二个祷告一样。为什么完全一样呢？不用再改变他的话了，心里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肯定。他三次祷告，他从忧伤开始挣扎，三次祷告后呢，他就心里有了肯定，我即使这个杯不离开我呢，我也会勇敢的往前走，我也会去面对，我也会去顺从。44节，再看离开他们去，第三个祷告说的话和原先前一样。45节，于是呢，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还在睡觉。”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笑啊，不过这个门徒的弱点也是我们的弱点，还在睡觉，还在睡觉。门徒不断的被他们的肉体克服啊，我们也是有这个危险，不断的被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软弱克服。45节，你们现在仍然还睡觉，我要死了你还在睡觉。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46节，这个跟37节呢有很大的对比。我们先看46节，他告诉他的门徒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啊，卖我的人进了，这个就是犹大。不过在46节呢，他再告诉他的三个门徒，你们起来，不要睡觉了。现在呢，我们不要等他们来了，我们去面对他。我要走向我的苦难，我现在呢，我要走向我的死亡，你们跟着我走。37节，看，37节刚刚我们读。 忧愁起来，甚是难过，忧伤到几乎要死。祷告一次，挣扎；祷告一次，找到力量；祷告第三次，得到肯定。我们走，我们走去面对卖我的罪人。你们跟我走，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去面对主耶稣自己的死亡。这就是马太福音26:36-46。其实在这经文呢，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祷告的教训。当然第一，我们就要理解一下主耶稣了。主耶稣不是说他是上帝之子呢，他就是没有问题的去受苦。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去理解。主耶稣的苦难呢，是他自己也是不想去面对的苦难。为什么要面对？他自己都没有犯罪。如果一个人犯罪呢，你自己的惩罚你已经都不想去面对了。现在主耶稣为世人面对世人的罪了，他当然也是他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呢？他为什么要我必须去领受这个痛呢？这是他自己心里的这个挣扎。他是神，他也是人啊。我们不可以想象他没有问题的去面对他的苦难，没有问题的被钉在十字架，没有痛。因为他是上帝之子，他就没有疼痛。不对，不是的，他完完全全的面对临死前 的忧伤，他完完全全的领受到他被钉十字架的痛，都是为我们承担的。第一，我们就要珍惜主耶稣，我们不要以为他是没有挣扎的。第二呢，我们要珍惜他的祷告方式，他有他顺从天父的方式。他是从哪里找到力量？在祷告里。他是在祷告里呢挣扎，然后他在祷告里呢学习顺从天父的旨意，他在祷告里呢心里得到顺从天父旨意的肯定。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叔叔阿姨们，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学习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求主把问题带走？当然是可以的，当然可以，没有错，不是罪。我们求主把问题带走不是一个罪来的，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同时间呢，我们也要意识到天父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其实我现在呢，牧师就教我跟一个100岁的阿姨传福音，然后跟他联系。我就是两次见到这个阿姨了，这是牧师的老邻居，讲潮州话的。然后呢，每当我遇到他呢，我第一次遇到他呢，就是去确认他有没有信主。第二次我遇到他呢，就是这周啊，这个礼拜三，我去看到他。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女儿跟我讲，他才刚刚入院出院，因为他跌倒。他跌倒呢，就是医生呢就看到他的肺旁边有水，然后抽出那个水来，他呼吸很困难。然后出院后呢，在家里庆祝他的100岁生日。所以我在周三我看到他，我就说：“安迪阿妈阿妈，你哇百回啊百回啊！”我不懂，我的潮州话也是在学了。我们也是儒家儒家违背了违背。我的潮州话也是儒家儒家的。不过哇，我就告诉他：“你100岁，恭喜你啊，生日快乐。”他就告诉我：“有什么好恭喜的？我不可以呼吸耶。”他告诉我，我就在求父带我回天家了。然后第三周三我见到他后呢，下午他又入院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等他出院，然后给他做一个洗礼仪式了。我们可不可以求主带走我们的痛苦？可以。不过我们同时间呢，也要知道主的安排是最完美的。我也是只能告诉他，你就信靠主了，卖欢乐了阿妈，你不要担心啊，主是爱你的，主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没有控制。不过我们知道主的安排是最好的，这是主耶稣的这个本信心，他的顺从法。然后我们也是要从门徒学习了，门徒的弱点学习。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你的心灵愿意，你的肉体软弱嘞。怎么去克服呢？必须要用祷告克服。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心灵是愿意的，我们不是不爱主了，我们不是喜欢犯罪了， 我们不是软弱，不是喜欢要软弱，我们真的是要坚强，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好好的为主活。不过我们软弱怎么办呢？我们要继续的睡觉，继续的失败，还是通过祷告来克服？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最后我就要分享多一段经文，这是我们珍惜主耶稣的挣扎还有他的祷告的这个方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他的祷告帮助他做到什么呢？他的在客西马尼院里做的祷告，这是保罗过后在腓立比书所写的第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怎么找到这个存心顺服的心呢？当然他从一开始就有这份心意了，一开始他就有这份心意，不过他的肉体没有软弱，他以祷告找到顺服信靠天父的心，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回到46节，起来吧，我们走，让我走向我的十字架。这就是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只能做的事，我们不能给主耶稣做任何事了，我们只能为他做的是相信他，跟随他，为他活，希望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生命呢，荣耀他，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经文，愿主赐福。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陪唱团上前来，我们要唱的一首歌呢，歌名叫祷告了。祷告，就是这首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重要的回顾我们所学到的教训。我们需要祷告，若没有祷告呢，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呢，找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顺从他，为他而活。因为我们真的是记得主耶稣的榜样，受挑战，自己也是更加的培养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因为我们呢，永远的珍惜我们美好的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感谢你，你赐给了我们一个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主。他的挣扎、他的牺牲、他的爱，他赐给我们的救恩呢，帮助我们全部都理解，帮助我们全部都放在心里，帮助我们学习爱他、效法他、跟随他。今天我们也是要特别的学习主耶稣的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当中只是表达我们的挣扎罢了，祈求你会帮助我们知道，在祷告里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天父你的旨意，帮助我们找到力量顺从你的旨意，因为你的安排是最完美的。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通过祷告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为你而活，祈求你会特别的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说奉献，然后聆听后奏。奉献呢是自愿的，奉献是一个个人的自愿反应，你不需要觉得你必须这么做。然后呢，后奏再次的提醒各位，后奏也是崇拜的一部分，让我们好好的定下心，不要说话，定下心呢，把这个后奏的时光献给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时刻，好吗？让我们聆听后奏。太福音二十六、三十六、四十六，希望这段经文呢，也会在叔叔阿姨们挣扎受苦当中呢，成为一个鼓励，还有赐你力量的一段经文。 好吗？让我们花点时间呢，为我们的团契午餐呢感恩。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了我们教会，给了我们这个基督的体，能够我们能够属于基督的体的 一部分。祈求你会帮助我们更加的珍惜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是珍惜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个属灵家庭，帮助我们以感恩之心领受我们的团契午餐，感谢你供应我们，也是感谢所有爱你的弟兄姐妹做的奉献。祈求呢，你会赐福我们的团契餐，祈求你会赐福我们的团契。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